们发现两个对头，因为方官是官字派，那这个小禅是婆子这一派，那这个大观园已经有了族群问题，就婆子这一派不喜欢唱戏的这一派，唱戏的这一派不喜欢婆子这一派，已经有这个问题，所以方官就走来就扒着院门，我觉得这个字也用得很好啊，扒着院门其实真的很像唱戏，因为唱戏很喜欢身段，所以出来以后你那个手跟脚怎么摆它都固定的，所以他会扒着那个院门，其实你就走进来说我要什么要吃什么东西就好了，他就扒着那个院门，然后跟厨房的柳家媳妇说，柳嫂子，宝二爷说了，晚饭的素菜要一碗凉的酸酸的东西，只别搁上香油弄腻了。我每次看到这句话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也许我们都不会是一个好的主厨啊，好的主厨他不跟你说要什么，他只跟你说要那个感觉，有一点酸有一点凉，然后不要放香油腻了，然后是素的，你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大观园的厨房还真不容易做，因为这个主人交代的这个东西比什么都难，因为你说你要吃羊排牛排鱼翅都容易，可他讲的是一个感觉啊，有点酸有点凉，那不要搁香油弄腻了。那柳家的就说知道了啊，知道了。可见宝玉大概常常这样交代吃什么东西啊，可是他都必须要，比如我跟你说啊，我要吃一个脆脆的热热的甜甜的什么东西，你就自己要去想这是什么东西，他都没有讲内容啊，只讲那个味觉上的或者触觉上的一些感觉。那柳家的就说今天怎么派你来啊，那么这么一句话你不嫌脏进来逛逛吧。好，这个厨房的主厨通常厨房有一点是说外人不要随便进来，那他反而说方官你不嫌脏你进来吧，进来玩玩。那所以其实柳家很想跟方官接近，等一下你就知道因为五儿的关系啊，就是他其实也有他的意图在里面。他说你不嫌脏进来逛逛，方官就进来了。忽然有一个婆子手里拖着一碟糕来啊，你注意那个穿针引线，记不记得小禅刚才叫一个婆子出去买糕，然后他就跟下婆子交代事情，可是现在这个婆子回来了，所以所有东西针跟线他都没有遗漏啊，这个糕回来了。那方官就说哎，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那其实这个小事我们如果真的喜欢的人说哎，你尝你尝，因为那个糕也没多少钱这样。那婵姐就赶快一手抢过来说这是人家买的，你们还稀罕这个啊，就是你在宝玉房里，宝玉房里什么没有，你们还稀罕这个，有没有发现族群对立出来了，就其实根本是小事，可是这个时候就变成派系了，就说你们稀罕这个，你们是宝玉那一派的，那你们那么受宠，你们干嘛抢我们东西吃。所以其实本来可以是很亲近谈话的人忽然被隔离了、啊、他就已经变成了两派的东西。那方官当然碰了一鼻子灰说这个柳家看了就赶快笑着说方姑娘你喜欢吃这个啊，我这里有刚买下的给你姐姐吃的，不曾吃还放在那里呢，干干净净的没动过，说我这边有一个糕刚买过，本来是给你姐姐就是五儿吃的，那没有吃过干干净净，那你吃吧。好，方官不是被小禅碰了一鼻子灰吗，他说你替我蹲口好茶来。这个时候方官有一点在摆他杜丽娘小姐的派头了，其实他是一个小丫头，可是因为小禅看不起他，所以他说你糕不给我吃，我不但要吃糕，我还要人家蹲口好茶给我吃。那这个柳家的就赶快进去现通开火蹲茶、啊、就帮他蹲茶。方官就拿着那个糕然后摆到小禅的脸上说谁稀罕吃你那个糕，这个不是糕不成。你看到有没有发现人跟人很奇怪，有时候磁场对了这种事情都没有那么严重，磁场不对的时候全部都变成开火的原因、啊、就开始要打仗了。他就硬要把那个糕在他脸上晃一晃说谁稀罕吃你的糕，你不给我吃，有人给我吃，就开始闹起来了、啊、所以两个小孩子就借着这个糕的事情就开始斗口、啊、那我不过说着玩，因为我真的要吃啊。他表示说你给我吃我还不稀罕呢，他就把那个糕一个一个掰碎就喂麻雀吃，那一说你要吃糕，我连这个糕我根本看不起，我根本不吃。你看到唱戏很厉害对不对，因为在戏台上有很多整人的方法，也懂得语言是什么，也知道口角争锋是什么，所以他就说我不吃，我喂给麻雀吃，你给我磕头我也不吃。所以就把手里面的糕一块块的掰着去打那个麻雀丸， 然后口里面说，刘嫂子你别心疼哈，我拿这个膏来喂麻雀，我等会买两斤给你。那小蝉就气得铮铮的，那小蝉毕竟没有学过戏，斗不过他啊，就是这种身段跟语言都是舞台上学来的这个东西。那小蝉就冷笑说，雷公老爷也有眼睛，怎么不打你这个作孽的啊？意思说你在暴殄天物啊，你把这么好的东西拿去喂麻雀，那雷公老爷有眼睛，要打你这个作孽的，那还气我呢，我可拿什么比你们。那小蝉就说，我怎么跟你们比，我只不过是个扫院子的，你在舞台上可以光鲜亮丽的唱戏。这个时候他就开始骂这个柳家的主厨了，他说有人进贡啊，有人做干奴才啊，有没有听出来，其实在骂那个柳家的，就说拿糕给他吃，然后又给他炖茶呀什么东西，就是他知道还要拍他马屁，他就叫干奴才啊，甘心情愿做这个干奴才啊，溜溜你们好上好帮衬着说句话。好，这个话就是讲说他们有事情要求你啊，所以对你这么好啊，已经暗示说柳家的有一个女儿五儿要进宝玉的房里去当差，所以巴巴的在那边讨好他。好，旁边有很多，厨房不止一个人对不对，厨房里好多人，大家说哎呀姑娘们别吵嘴了，整天斗来斗去的，所以这众席们都说，姑娘们天天见了就咕叽，老是吵来吵去的，有几个灵透的见他们对了口，怕又生事，拿起脚来各自走开，这是最聪明的人。好，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个大观园已经有派系了，有派系之后你在旁边你多帮 一句话，你随便一个眼神别人觉得你是哪一派，所以最好就是走开啊！你只要在旁边非蓝即绿，因为你一定有表情，那所以人的为难在这里，所以最聪明灵透，就是最聪明的人就是拿脚就走开了，就说干脆不要介入，因为一介入别人不会觉得你可以置身事外啊！你就发现很有趣，就是凡是喜欢划分派系的社会里面，你怎么表白你都没有用，因为他一定归类的啊，他一定归类，所以最聪明的人就是说灵透的，看了他们对了口，怕生事，拿起脚来各自走开。 我最喜欢三个字，就是拿起脚来啊，拿起脚，因为脚就是抬起来，怎么叫拿起脚来，那么其实有一点偷偷摸摸赶快溜了啊，就拿起脚来就走掉了。好，婵姐也不敢十分说，一面咕叽着就走了。有没有发现结了一个怨，《红楼梦》在讲一种因果，所有的爱跟恨最后都是因果，那人世间小小的是跟非也就是因果，所以今天小蝉被得罪了，有一天他就要报复。所以其实隔了好多好多回以后，你会看到这些官全部都出家做尼姑了，因为他们在大观园待不下去，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口角争锋，他们的光鲜亮丽都让别人觉得委屈，有一天他们是要报复的。好，所以其实《红楼梦》你多看一看，你会看到一个大因果在里面，所以一时的得意，这个因有一天会变成另外一种果，一时的委屈是一个因，有一天也会变成另外一个果，那个果报不是我们讲的世俗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说所有的因也都会有一个果。所以这个小蝉怀着一肚子冤气走了，有一天他会不会报复，当然他会报复，那什么时候报复你现在还看不到，他只是斗不过方官他就走了。